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是好像是小年夜对吧？哦，过了吗？哦，没有。对，然后这礼拜呢，就是我们华人的新年。那每到新年的时候呢，就是今年算是我在北美异乡寄居了19年，所以每一次过年的时候，就像王维说的，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每一次过年的时候，就特别的想念家人，然后怀念过去能够一大家族团圆的一个气氛。我不知道大家，特别在海外的华人，是不是每一次过年的时候，都特别想念亲人，想念过去一起团圆的时候。而每次过年的时候，让我想念的不只是与家人的团圆，更让我向往的是能够回到天家与耶稣团圆。当我们谈到与回到天家与耶稣团圆的时候，我们将要问一个问题，就是谁才是耶稣的真家人呢？谁是才是耶稣真正的家人呢？所以我们要从马可福音3:20-35来去看这个问题，来去回答这个问题：谁才是耶稣真正的家人？谁才是耶稣最后能够一起坐下来吃团圆饭的家人呢？当我们今天进入到经文之前，我们先来低头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来到你面前的时候，孩子感谢你，因为直到如今你还愿意使用孩子来这边分享你的话语。孩子恳求你，此时此刻坐王掌权在这讲台上，坐王掌权在你的话语当中，求你高抹孩子的口，赐给孩子聪明智慧，能够清楚来讲解你的话语。也恳求主，你的圣灵在我们当中自由的运行，打开我们的耳朵，使我们能够听进你的话语，赐给我们聪明智慧，使我们能够明白你的话语。更求主你赐给我们勇气力量，能够活出你的话语，以至于我们的生命不再一样。我们就将以下时间恭敬仰望交在恩主手中，我们将会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所以在这段经文当中，20-35这么长的一段经文当中，我们大概今天从3个小故事来去看。我们先会大概的看一下这3小故事的一个意思，然后再来重新看整段经文。所以第一段第一个小故事呢，第一个事情呢，就是耶稣进了一个屋子，众人又聚集在那里，他饭都顾不得吃的，耶稣的亲属听见就出来要拉住他，因为他们说他癫狂了。所以在这段经文我们看到耶稣的侍奉事工非常的忙碌，非常的投入，连饭都顾不得吃，以至于耶稣的家人可能在家乡耶路撒冷的地方拿撒勒的地方听到了耶稣的事情，可能出于担心，可能出于耶稣的这些事情，包括之前违反了安息日，可能会让家里的名声不好，可能是不够相信耶稣所做的事情。不管任何的原因，他们从拿撒勒出来想要去拉住他。在这里拉住这个词呢，在马可福音其他地方也有使用，而在其他的地方在使用的时候都叫做 arrest。所以这边说的是耶稣的家人从拿撒勒出来，想要抓住他，想要捉拿他，强迫他回到拿撒勒，因为他们觉得耶稣癫狂了。第一段谈到耶稣的家人，接下来我们看到第二段谈的是耶路撒冷的文士。这边说到从耶路撒冷下来的文士， 耶路撒冷下来的文士，这边和前面谈到的文士是不一样的。前面谈到的文士是属于地方性的，我们用一个类比的话，可能就是我们大家比较熟悉的叫做市委书记。而这里的文士呢，是从耶路撒冷中央下来的，我们就可以用党委书记。所以呢，中央高层呢听到了耶稣的事情，他们评断耶稣赶鬼的事情是被别西卜附着了。可能我们对别西卜有一点陌生。别西卜这个字呢，出自于源自于希伯来文。希伯来文是两个词合并起来的一个词。这两个词，第一个词叫做巴利。第二个词可能我们可以翻译作家或是居所。如果谈到巴利，我想对旧约熟悉的人就知道巴利是谁。所以别西卜这个字是两个字的一个合并，是巴利和家和居所。所以我们大概也可以知道为什么耶稣在后面的比喻用的是家的一个概念来去回应文士。所以这些文士说耶稣是靠着鬼王来去赶鬼的，于是耶稣用两个比喻来去回应。第一个比喻总体的意思是说，如果撒旦要建立自己的国家、自己的国度、自己的家的时候，怎么可能自相攻打纷争呢？如果自相攻打纷争，这个家、这个国怎么能够站立呢？最后必被灭亡。所以文士对耶稣的指控可能是不成立的。但撒旦的国、撒旦的家肯定必定是要灭亡的，不是从里面自相攻打纷争，而是什么？而是从外面有一个更大能力的人要来捆住撒旦，要来抢救一切被撒旦所控制的人，到了末世的时候要整个毁灭撒旦的国。这边也回应了以赛亚书49章24到26节，以赛亚书49章24到26节那边谈到雅各的大能者即将来到，来去捆绑勇士，来去拯救以色列人。而在这里，这个大能者是谁呢？就是耶稣基督。接下来这段经文谈到大致谈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你今天把耶稣不认为神的儿子，认为是鬼王，把神的大能认作神的大能认作是鬼的大能的时候，特别是这些耶路撒冷来的文士看待耶稣所展现只有神能够做的事情的时候，结果把他认作评断为鬼王所做的，神的儿子、圣洁的主耶稣基督是被污鬼附着的亵渎圣灵，就永不得赦免，乃要担当永远的罪。所以我们大概先看到了两段经文，两群人。我们再来思考第一群人是谁？第一群人是谁？耶稣的家人，耶稣的亲人。第二群人是谁？耶路撒冷的文士，我们可以说是像约的一样家人。耶稣的家人，这些弟兄都这些弟兄都是从同一个母腹出来的。耶稣的家人甚至都是大卫的子孙，应当是耶稣的家人，应当是亲近的人，应当是认识耶稣的人。但是当他们听到耶稣的事情的时候，不论什么原因，他们的回应不是来跟着耶稣，看耶稣这么的繁忙，这么的投入，来去帮他分担，来去跟他一起服侍，而是他们来是要抓他回去，回到家乡去。因为他们的回应是什么呢？他疯狂了。我们似乎看到耶稣的家人亲人，却不是耶稣真正的家人。在第二群出现的耶路撒冷的文士来说， 在约和犹太人群体的领袖来说，他们期盼着弥赛亚而来。当耶稣真的来的时候，他们理应当是耶稣的家人，理应当能够认出这样赶鬼的大能是出于神，这是神的儿子，是救主耶稣基督，就像马可福音第一章所提到对耶稣的一个称呼。但是他们的反应却是什么？却是他是靠着鬼王赶鬼。他们的反应却是耶稣是被污鬼附着了。本应当是耶稣的家人，似乎也不是耶稣真正的家人。所以可能现在你会问一个问题，如果耶稣最亲近的人都不是他真正的家人，如果跟耶稣有约的关系，甚至是一个当时犹太人的领袖应该是耶稣的家人，都不是耶稣真正的家人的时候，到底谁才是耶稣的家人？到底谁才是耶稣真正的家人？而第三段这边说，围着耶稣的人，这边说耶稣的母亲和弟兄来做什么？如果按照20到21节，因为我们这一段通常称为三明治的一个排法，就是前面谈到家人，中间有一段，后面也谈到家人。所以如果按照20到21节说，可能是要来抓他回耶路撒冷去，回拿撒勒去的。当我们站在外面的时候，他们告诉耶稣说，你的母亲和你的弟兄在外面来找你了。耶稣很多时候他会就地取材来去教导，所以耶稣就回答，谁是我的母亲，谁是我的弟兄，就视为看着周围坐的人说，看啊，我的母亲，我的弟兄，凡遵行实行神旨意的，就是我的弟兄和母亲了。这边更好的一个翻译是，无论何人遵行实行神旨意的人，就是我的弟兄姐妹和母亲了。不过在这段经文当中，我们不能说按字面说，哇，我们现在在场的姐妹都是耶稣的母亲，不是。这边谈的是一个家人的关系。耶稣重新定义了什么叫做真正的家人，什么叫在主里面的家人，什么叫属灵的家人。耶稣说他真正的家人是，不论你是犹太人，不论你是外邦人，只要愿意跟随他，常常在他的周围，因着耶稣神迹奇事而对悔改神的话语教导有正面的回应。什么叫正面的回应？这个回应不只是停留在读经默想查考，而是真正实行出来的人。弟兄姐妹，我想问大家，实行，真正实行出来，实行神的旨意，是不是挺难的？完全实行神的旨意是不是挺难的？很多时候听到弟兄姐妹说，哇，牧师，你知道神的旨意，神的太难了，太不容易了。为什么难呢？我们回到这整段经文的排序，也许可以找出端倪来。我们刚才说的第一群人是谁？耶稣的家人亲人。第一群人是耶稣的亲人家人。所以当我们谈到耶稣的亲人和家人的时候，第二群人谈的是耶路撒冷来的文士。所以第一群人谈的是家人，第二群人谈的是耶路撒冷来的文士。这个排序可能有点熟悉。当我们从整个旧约来去看的时候，来看这个排序的时候，第一群人似乎可以回应亚当和夏娃，神最亲近的人，神所创造的人，神所创造的人与神一起同在一个原子的人，理应当是神的家人。结果被赶出了伊甸园。第二群人是耶路撒冷的文士，这个事物我们可以对应到以色列人。以色列人，神说我是他们的神，他们是我们的子民，理应当是 神的家人。你应当是认识神的人，与神亲近的人，最后却被赶出了应许之地。他们为什么被赶出来呢？他们为何被赶出来呢？亚当夏娃在伊甸园的时候，伊甸园的创造彰显了神的大能。神说不可吃那知善恶树的果子，吃了必定死。在每天都经历到神的大能之下，面对神吩咐、神旨意的回应，他们是如何回应的？他们不听，他们面对神唯一的一个吩咐，不可，他们却不听，他们擅自做主。可能他们相信自己的判断，可能他们相信自己的智慧，于是违背了神的吩咐、神的旨意。以色列人呢？以色列人总体来说也是不听。为什么不听呢？其中一个很大的因素在于两个字：美好。谁是美好的？谁看为美好？谁可以带给我美好？埃及与索多玛和俄摩拉一样，都是人看似耶和华的园子，也就是伊甸园，看似美好丰盛的地方。但是《生命记》提到的应许之地，说应许之地与埃及不一样。埃及是靠着脚灌溉，靠着人力，靠着人来去灌溉。但是在应许之地的时候，你要信靠的不是你的脚灌溉，你要更多的信靠的是耶和华神。谨守遵行他的诫命和律例，雨水滋润之地，按时下秋雨春雨，一无所缺，吃得饱足，牛羊增多，从岁首到年终，都是耶和华眼目时常看顾的地方。当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他们经历了耶和华神，他们经历了耶和华神行出了十灾，红海分开的一个大神迹，拯救他们脱离法老的手。但是他们在旷野常常想的是什么？想的是以前那个人看似美好的园子，就是埃及。常常抱怨着想要回去，甚至在最大挑战的时候，就是十个探子回来报告迦南地的人高大的时候，众会众如何回应？众会众大声喧闹哭嚎，向摩西亚伦发怨言。而最重要的怨言，最重要的一句话是：耶和华为什么把我们领到那地，使我们倒在刀下呢？我们的妻子孩子必被掳掠，我们回埃及去岂不更好吗？当耶和华看到他们的苦情，纪念亚伯拉罕的约，施行美好的拯救，要领他们到美好的应许之地的时候，这些众百姓不但不仅看不到，忘却了过去美好的拯救的大能，他们甚至说这位圣洁美好的耶和华神是有恶意的，是有不好的意念的。甚至这个圣洁美好的神带领我们出来的目的，似乎不是要拯救我们，是要带我们到那边死在他们的刀下。 所以他们觉得回到法老的面前，被法老苦待，离开耶和华的看顾，离开耶和华的面，岂不更好吗？其实对他们来说，应该是他们至少自己还可以多活几年，因为他们回埃及的时候，他们的妻子孩子一样是别的。以色列人到了迦南地应许之地的时候，常常发生的是什么？当面对到威胁的时候，当面对到挑战的时候，当面对到别的国家来攻打他们的时候，他们常常忘却了耶和华神大能的拯救，不相信神的话语，不相信神的应许，不相信神的美好，只看到的是哪一个大国可以帮助我，只看到是哪一个大国可以带给我好处，带给我美好，就去靠拢，就去寻求帮助，只看到的是推罗西顿非常的繁盛，非常的商业发达，所以就结婚联姻，寻求联合，甚至迎接巴利，也许巴利的神更厉害，能够让推罗西顿这么的繁盛，而迎接巴利来去拜巴利，以至于不管北国以色列、南国犹大，南国犹大大部分的时候不把耶和华当神，把巴利当神，不仅把巴利当神，还听从巴利敬拜的吩咐，甚至是把自己的孩子烧了献祭。我相信我们在座弟兄姐妹没有能够做出来，但是他们为了讨好巴利，竟然这么难做的他们都去遵从了，都去做了，把自己的孩子烧了献祭。这两群本来是应该是神的家人，却似乎不是神真正的家人。弟兄姐妹，当我们看到这两群人的时候，那我们呢？当我们经历到神的大能，当我们经历到神的拯救，当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与神经历的一个见证的时候，我们对神的话语、神的吩咐，我们如何回应呢？我们是不是还像亚当夏娃一样，我们更相信自己的判断、自己的智慧？怎么说呢？我常常听到弟兄姐妹说，牧师啊，这圣经好像有点违反人性，牧师啊，这个圣经好像过时了，哇，叫我爱仇敌 that's too crazy， 太疯狂了，叫 我怎么可能，别人打我的时候别人欺负我的时候我只能受委屈，那太不可思议了。或者是很多时候我们常常说什么，我们常常说除非我懂了，我理解了，我才愿意去做，要 make 我的 sense 我才愿意去做。很多时候我们是不是也站在一个审判者的角度来去审判判断圣经呢？或者很多时候可能有没有可能，当我们看到一个敬虔的基督徒，对神的话语非常追求，每天花很多圣经读经查经，参加课程，服事非常的热衷，甚至可能我们看到耶稣的门徒都为主殉道而死的时候，我们的结论是，我不想变成那个宗教狂热分子。哇，他追求宗教，他追求信仰，太疯狂了， 不行，我要保持清醒，我要 balance。弟兄姐妹，很多时候我们对神的话语的态度其实表明了今天到底是神的智慧比人的智慧高，还是我的智慧比神的智慧高。今天很多时候我们对神话语的一个回应，我们也回应了今天是我做主再去看这个圣经哪一节哪一章哪一段经文比较合理，比较合我的理，不合我的理我就算了。很多时候我们今天对神的话语的回应是不是也像以色列人一样，到底什么是看似美好的，到底从谁的角度看似美好的，到底这美好是什么。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的时候说什么，十字架到底是什么，是愚蠢的。因为当时候大家在对当时候社会 文化风气就是大家要争第一，要争面子，要争荣耀，你牺牲你自己，你谦虚你谦卑，你就是傻的，你就是愚蠢的。可能从也许从我们从国内来的环境也是一样，在这个竞争激烈的环境也是一样，你谦卑就是你输了。甚至很多时候我们要去思考，对你来说你觉得什么对你能够带给你美好。很多时候我们更会去看什么呢，我们更会去看的是哪一个伟人，哪一个高成就的人，哪一个名人，他们的言语，他们的书。因为你觉得他们的言语，他们的书充满着智慧，能够带给你美好。而我们却不愿意花圣经花时间来去看圣经。也许我们相信的是这一个成功人士，这个名人他的话语能够带给我的美好比圣经能够带给我美好更多。很多时候我们甚至认为这本圣经好严格，到处限制我的自由，到处限制了很多的自由，好像似乎就是要管着我，不去让我做很多事情。我们似乎也没有看到神的美好，特别是在患难当中，特别是在困难当中，特别是在逼迫当中的时候，今天我们要问问我们自己，到底谁才是美好的，到底从谁的角度看是美好的。因为这个问题非常的重要，因为这个问题可能会让我们像以色列一样，最后我们变成偶像的崇拜。马门可以带给我们美好吗？我们都说可以。所以圣经说马门跟主，你只能侍奉一个。甚至当我们认为是我看似美好的时候，也许到后来我们都会怀疑神的心意，都会像以色列一样，神是不是有恶意，怀疑神的心意，怀疑神，疑惑神。所以包括在后面雅各书说什么，雅各书说当你碰到百般的试炼的时候，后面一段说不要看错了，所有美好都是从上头而来的，因为当你看错的时候就容易掉入试探当中。之前我看了一本书，有一个不信犹太教的犹太人，当他有孩子的时候，他觉得这个世界败坏，希望他的小孩去接受这个犹太教的教育。但是呢，因为他自己还没信，所以他想说他打算先从自己开始。他开始什么呢？开始想要尝试旧约的律例，也想要把这些尝试写成书出版。所以他把所有超过610条的 这个从完全从圣经出来的律例全部列出来，写在纸上，随身带在身上，每一天看，每一天去看，说我现在要做的事情是不是符合这个旧约里面谈到的律例和条例。他打算尝试一年，完完全全按照律例典章生活看看。在旧约当中，其中有一条叫做不可将细麻和羊毛混合在一起的衣服，他觉得在这个世代中不可能、不可思议，觉得说这应该是过时的吧。结果在犹太教的群体当中确实有遵守，并且还有公司用仪器来去测、来去帮你测衣服的一个成分，所以他就请了这个公司来帮他所有的衣服都测试了。他就问那个测试员，他说：“哎，你知道为什么会有这个律例吗？为什么要去遵守吗？”那个测试员的回答，当时我看这本书的时候，也让我有所省思。那个测试员回答，他说：“其实很多律例、很多吩咐，其实他也不明白为什么，他也不明白到底是什么样的意思，但是他只知道。”但是他只知道和相信神是美好的，所有的律例肯定是美好的，所以我不需要知道为什么，我就去做就对了。弟兄姐妹，我们再回到这段经文第二段的一个比喻。第二段比喻说什么呢？第二段的比喻说，撒旦的国、撒旦的家最后会灭亡，会站立不住，会被毁灭。而会被毁灭、站立不住的原因、因素，不是从内在的一个因素，不是从自相攻打的因素，而是什么？而是从外在、外面有个更大的能力来去摧毁撒旦的国，而更大的能力就是耶稣基督。那我想请问弟兄姐妹，那神的国、神的家呢？如果神的国、神的家站立不住的话，是为什么？是因为外面有更大的能力吗？不可能，因为神的能力是最大的。所以神的家站立不住，肯定是因为内在的因素，这因素就是那神的子民。当文士把耶稣当鬼来去指控他的时候，不就是自相攻打吗？从过去的以色列人直到今天可能的我们，当我们不愿意遵从神的旨意，不愿意实行神的旨意的时候，神的国怎么建立，怎么站立得稳呢？我们从过去的历史看到，以色列的国，神的国为什么站立不住？神的家、圣殿为什么站立不住？不就是以色列人、神家的子民不愿意实行、遵行神的旨意、神的话语吩咐吗？所以主导文说什么？愿你的国降临。怎么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从这段经文从不同角度来去看的时候，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两群人的时候，经文让我们知道还有第三群人。第三群人是谁？就是围着耶稣的人，我们叫剩余的人。因为这三群人当中，是除了家人、除了文士，剩下的人就是剩余的人。在这剩余的人当中的时候，我们可以大概相呼应什么？旧约的哪一群人呢？就是渔民，剩下的民， 在这渔民当中，在这剩下的民当中，耶和华神有什么教训教导呢？耶和华说，耶和华神说，你们应当看到过去以色列的人怎么样不愿意听从实行神的吩咐，遭受到的一个审判，遭受到的一个毁灭。而剩下的渔民要怎么样？剩下的渔民要悔改归向主，遵守谨守遵行他的话语。不就是耶稣基督传的天国的旨意吗？愿意悔改，放下自己的智慧，放下自己的判断，愿意悔改，转变自己的眼光。我们所寻求的不是我人看似的美好，而是神看似的美好，而完全归向主，谨守遵循他的话语。这样才能够使神的国建立，不只建立，而是站立得稳。所以弟兄姐妹，今天到底谁才是耶稣的真家人呢？耶稣真正的家人是凡坚信神是美好的，凡坚信神话语是美好的，而将神的旨意实行出来，建立神国度的人，才是耶稣真正的家人。很多时候，今天我们谈到信仰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甚至在不管是福音班或是救恩班的时候，当我们谈到信仰的时候，我们通常都用保罗的因信称义。但是这边耶稣自己定义了什么是真正的家人。很多时候我们更多谈到保罗的因信称义，我们却比较少谈到耶稣怎么样去看。而其实这两个是没有抵触的。因信称义的信，信什么？信那位神是创造的神，信那位神是拯救的神，信那位神是美好的神，而坚信他的话语是美好的，他全部的话语吩咐教导都是美好的，而能够将神旨意实行出来的人，来建立神家的人，才是耶稣的真家人。所以弟兄姐妹，在这里耶稣说实行，耶稣所说的是实行，耶稣所说的不只是读经查考默想，而是真的实行出来的人。所以我们要如何实行呢？两个方面，今天盼我们弟兄姐妹能够带回家。第一个就是我们生活上，我们不只是生活遇到困难的时候，而是我们是不是在生活的每一个决定当中的时候，我们所思考的不是我怎么想，不是我的妻子怎么想，而是经文说什么，圣经说什么。我之前牧会的时候，很多时候在我们开会的时候，那也许同工都有不同意见，我相信林牧师也会经历到。我常常跟我们同工，就是我以前牧会的同工说，我说今天一些譬如说教会重大的决定啊、方向啊或各方面的，不是听你说什么，不是听他说什么，也不是听我说什么，是我们一起来查考圣经，看圣经说什么。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生命， 我们的家是不是建立在神话语的磐石上，取决于我们今天所做的决定，我们做的选择，我们今天考虑的是我想什么，他想什么，他想什么，还是我们一起来查考圣经，圣经说什么？第二个，就是盼望我们弟兄姐妹，在主日的时候，主日是一个礼拜的第一天，是耶稣基督得救的日子，是纪念耶稣基督如何拯救我们脱离罪恶，脱离死亡。而盼望在第一天的时候，我们不管透过主日讲台，透过你平常的读经灵修，我们来常常问主，这周你要我操练什么？主，这一周你要我做什么？主，这一周你要我操练什么？我之前跟我们之前在我们教会的时候，我常跟我们同工们分享，我说如果我们今天只是查经的时候，我们就算查再多的圣经，知道再多的意思，知道更深的意思，都对我们没有益处，唯有行出来才有益处。所以我过去也鼓励我们的教会弟兄姐妹，我们一个礼拜不用多，我们试试看每个礼拜操练一个就好。而当我们在操练的时候，我们会不会困到碰会不会遇到困难，会不会遇到问题，会不会遇到软弱，会。而我们可以聚集起来，也许在小组，也许在团契，我们可以分享我这礼拜操练这个的时候，我有什么软弱，我有什么困难，大家彼此祷告，大家彼此扶持，大家彼此支持，以至于帮助我们每个礼拜我们都在实行神的旨意。在今天讯息的最后的时候，因为我们接下来要新春过年了，我们教会有这个新春过年的晚会，那提摩太团契预备了三句半，然后是吧？哎，这可以讲吗？啊，不好意思，我已经爆了是吧？然后我临时就是我有一次他们不够临时拉去，然后就被加入了三句半。今天的讯息当中，我们最后，对啊，哦，最后我们用三句半来做结尾，但是这三句半我需要弟兄姐妹的配合，我需要弟兄姐妹的配合，请大家配合我。前面我念，最后那半句，看你愿不愿意念。每周实行主旨意，建造神家，遍天地。不知你是否愿意？我们一同低头祷告。我们在天上父，当我们来到面前的时候，主，我们首先愿意在你的面前，透过今天的圣餐，我们在你面前认罪悔改。主，是的，很多时候我们认为我们是聪明的，是有智慧的，甚至主，是的，很多时候我们在看圣经的时候，我们不是一个跟随者，而我们是一个评断者、评论者。主，特别是主，很多时候我们确实像亚当夏娃，确实像旧约的以色列人一样，我们经历了你多少的一个大能的时候， 我们却常常忘却不听你的话语，甚至我们只专注在我们眼前看为美好的事情，我们只在乎我们眼前谁可以给我及时马上的美好，以至于我们忽略了你，甚至我们怀疑你的美好。主，因此今天我们来到面前，当我们来领受圣餐的时候，主，我们愿意来到面前先认罪悔改，我们愿意放下我们的骄傲，我们的判断，我们的智慧，我们愿意从心里面真实的承认宣告，主，你的智慧是高过我们的智慧的，主，你的智慧是高过任何世上一切人的智慧的。我们愿意，主，今天打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所看见的不是我看似美好的，而是主，让我们的眼睛转换为主你看似美好的。以至于今天主到我们来到面前的时候，当众弟兄姐妹都回应说我们愿意跟随你，围绕你，愿意听从你的话语，愿意实践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在我们的与人的关系当中实行你的话语，求主你赐聪明智慧力量，以及祝福所有愿意的弟兄姐妹。主，我们更感谢你的是，我们愿意，我们就是你的家人。我们将会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